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因为是我弄错了，所以没有 PowerPoint， 我把那个三我打错了二，所以大家继续翻开你们的圣经。今天我们没有那个经文的 PowerPoint。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呢是陈教师打错了，是二章原本是二章一到十二节，咁应该是三章一到十二节嘅，咁麻烦大家咧打开圣经，我哋一齐嚟读。
我们先祷告。
我哋先祷告。
亲爱的神，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是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今天的讲道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姐妹。这一个道是从你而来的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有一期的读者文载记载了以下一个小故事。
一期的读者文集记载了以下一个小故事。
在英国一个商圈的教堂院子里面，
咁咧一个英国嘅一个乡村嘅教堂嘅园子里边咧，
耸立着一块灰色的墓碑，
咁咧耸立咗一块咧灰色嘅墓碑，
上面刻着这些字，
上边刻住咁嘅字，
在这块石头下面安睡的是 Arabella Young，
咁喺个呢个石头下边安睡嘅系 Arabella Young。
他在1982年5月24日开始，
他是在1982年5月14日开始
闭上了嘴，然后作者结论，
作者的结论是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那个女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女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就是驯服我们的舌头，
就是驯服我们的舌头。
在你一生中，
在你的一生里面
你会有很多机会让自己闭上嘴，
你有很多机会能够让自己闭上嘴，
你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你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巴
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会讲话，
大部分人都会讲说话，
但是怎样说什么，怎样说得好是很不容易的，
怎样讲和怎样讲得好是不容易的
有研究发现，平均一个人每天说7000到2万字。
有研究发现每一个人每日讲7000到2万个字。
问题是这几千几万的字所说的是什么话？
问题就是了，这几千几万个字究竟是讲什么？
是否容神一人？
是不是容神一人？
那有人比喻比喻。我们说话好像挤牙膏，
有人比喻我们讲说话好像挤牙膏一样，
你拿着牙膏挤出来了以后就你不能放进去了，放回去了，
那这个牙膏挤了出来你不能够放回去
对吧
我
们中国人也有谚语，
那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谚语，
一言既出，然后下句是什么？
一言既出，下一句是什么？
大家都懂了驷马难追，
驷马难追
也是比喻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很难再回头的，
就是讲到我们讲出来的说话很难翻转头的
另外古语有云，
另外古语有云，
三寸之舌，舌强于百万之师，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还有一言轻邦，一言丧邦，
还有一言轻邦，一言丧邦。
国家的领袖的一句话固然可以使一个国家振兴或者是衰传，
国家领袖一句说话当然可以将一个国家振兴或者是丧权
但是我们普通人的一句话也很有力了，就是可以让一个人振作或者是丧气。
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一句说话都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咧振作或者系丧气。
所以我们的言语的力量不容小观。
所以我哋言语力量咧唔可以小观。
所以雅各 劝勉信徒，你们要谨慎言语。
所以呢，雅各劝勉信徒，我们谨慎言语。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一章二十六节，
如果大家记得的是一章二十六节，
雅各已经说了，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雅各已经讲了，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
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就说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他必须是有节制的一个属灵的果子，
必定要有节制这个属灵果子，
他能够勒住他的舌头，控制他的言语，
能勒住舌头控制言语。
所以在今天那个经文里，我们三章一到十二节，
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三章十一至十二节，
雅各继续的很详细的告诉我们，
雅各更详细的告诉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勒住舌头，
为什么我们要勒住舌头，
还有就是应该如何就是勒住我们的舌头，
还有应该如何勒住我们的舌头，
主要有三点，
主要有三点，
第一要知道我们必须对我们所说的话负责。
第一，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讲的说话要负责。
第二，我们必须认清舌头的恶性。
第二，我们必须认清舌头的恶性。
第三，就是我们必须清洁舌头犯罪的根源。
第三，我们必须要清洁舌头犯罪的根源。
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生命。
我哋先至能够活出咧表里一致嘅生命。
首先，我们看第一节。
首先，我哋睇第一节。
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佢话第一节，我们的弟兄，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师傅，就是教师的意思。
师傅就系教师嘅意思。
在初期教会里面，教师的这个职分举足轻重，备受人尊敬的。
初期教会里面教师的职分举足轻重，备受人尊敬的。
但是对信徒的影响也大，责任也大，
对信徒的影响大，责任也都大。
雅各说你不要轻率的做师傅，
雅各说你不要轻率的做师傅，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按照所教导的去身体力行，
如果你们没有按住你们教导的身体力行，
又或你曲解神的话语，
又或者曲解了神的话语，
那就对信徒他们的灵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就会对信徒的灵命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们就要受神更严厉的审判，
他们就会受神更严厉的审判。
虽然在表面看来，
虽然在表面看来，
雅各是在提醒那些在教会里承担教导工作的信徒，
雅各好像提醒在教会里面承担教导工作的信徒，
这是教他们你们必须要对你们所说的话负责，
就是必须对你所讲的说话负责，
也必须在言语和灵命上继续的操练，
就是他言语和灵命上面更加去操练，
要努力的节制，
努力节制。
但其实雅各的教训我相信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其实呢，雅各的教训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那个教导的工作，
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教导的工作，
不是说我们都想当那个主日学的教师，
不是说叫我们每个人都做主日学老师，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想当别人师傅的心态，
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当别人师傅这个心态，
想想是不是这样，
想想是不是这样，
有一些人他就是觉得比 别人优胜，
有些人觉得比别人优胜，
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可以做，别人看不到的我看见，
别人做不到的我做得到，别人看不见的我看得见，
有一些人另外一些人可能觉得我永远是对的，
有些人认为我永远是对的，
其他人肯定是有别的那个恶的动机和阴谋，
其他人一定有 其他恶的动机或者阴谋。
有一些人觉得，哎，我有话不讲不行，不吐不快。
有些人觉得我有说话不讲不得，不吐不快的。
就对身旁的人指指点点啊，和批评。
对身边的人指指点点或者批评。
有些人就觉得，哎，我的话是忠言。
有些人觉得我的说话是忠言。
你要听。
你呢要听。
当他的意见不被接纳的时候。
当他的意见不被接纳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受伤害，觉得是自己的话被打压了，我是伤害者。
咁咧就觉得被伤害啦，佢嘅说话被打压或者受伤害，
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多一些，可能有一些人少一些，但是我们都是有一种想当别人师父的心态。
咁咧，我哋有一啲人觉得可能多一啲或者少一啲，但系咧，我哋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想系做别人师父嘅心态。
就是这个心态让我们在言语上多多犯罪。
呢啲就系我哋喺言语上咧多多咁犯罪。
还有咧，就是这样做的话，是消耗大家彼此之间的信任。
咁咧，亦都系消耗咗大家彼此嘅信任。
会生出各样的是非和纷争，
会生出各样的是非和纷争。
所以第二节，
所以在第二节，
雅各强调控制舌头的重要性。
雅各强调控制舌头的重要性。
他说信徒可以犯不同的罪，
信徒可以犯不同的罪，
但是没有一样比言语上的罪更容易触犯。
冇一样比言语上边犯嘅罪更容易触犯。
言语上的罪几乎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言语上边嘅罪几乎每个人都无可避免。
要是有人做得到，
如果人做得到，
他就是达到了完全人的地步了。
这个人就能够达到咗完全人呢个地步。
当然，这个完全人不是指完全不犯罪。
完全人不是讲他完全不犯罪。
完全人指的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完全人是指灵命上面成熟的基督徒。
他在各方面都懂得节制。
他在各方面懂得节制。
所以在言语上他也是不容易犯罪。
所以在舌头上他不容易犯罪。
有人看过中医吗？
有没有人看过中医？
你看中医的时候通常是怎样看病的？
睇中医嗰阵时，通常系点样嘅？
是把脉，还有看你的舌头，是吧？医生可以凭着一个人的舌头的颜色，还有他的那个舌苔来判断他身体健康的状况。
咁咧，中医会可能把脉，同埋睇下你嘅舌头，咁咧喺嘅颜色啊，同埋你嘅舌苔上边咧，就判断你身体嘅健康嘅情况。
看到白的就说，你上火了。
咁白嘅可能你咧，有病啦。
热气啊，
热气嘅。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凭着一个人他的口舌的话语。
所以我哋咧能够判断一个人佢嘅舌头嘅话语。
来判断他的属灵是不是健康。
能够判断他属灵是否健康。
如果一个人他是常常埋怨，
如果这个人常常埋怨的，
批评说人闲话，
批评讲人闲话，
他的灵命一定是被罪缠绕，
他的灵命一定是被罪缠绕，
他的属灵生病，灵命生病了，
他的灵命生病了，
他是需要到神面前谦卑悔改，
他需要去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
让神的宽恕与怜悯来医治他，
让神的宽恕和怜悯来医治他。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记载了先知以赛亚，
记载着先知以赛亚，
他在异象中看见了神的荣耀，
在异象里面他见到神的荣耀。
记得他做什么吗？
记不记得他做什么？
他大声呼喊说，
他大声呼喊这样
说，祸灾，我灭亡了，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在神的圣洁和荣耀中，
在神的圣洁和荣耀里面，
以赛亚是深知惭愧，
以赛亚心智惭愧，
他觉得自己日常口中所说的话，
他觉得自己日常口中所讲的说话，
还有他耳朵所听到的言语，
在他耳朵所听的话语，
都是多么的污秽不洁，
几咁污秽同埋不洁。
他要受神的审判而灭亡，
他要受神的审判而灭亡。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嘴唇的过失是小事，
不要以为嘴唇的过失是小事。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警告我们，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6、37节警告我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要顺服舌头，我们必先敬畏神。
要顺服舌头，我们必先要敬畏神。
知道神是圣洁，不可以得罪的。
因为圣洁才不能够得罪。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
要知道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要负责。
然后我们也要必须认清舌头的恶性，
然后我们必须要认清舌头的恶性，
明白它能够带来的影响，
要明白它带来的影响。
我们继续看3到8节，
我们继续看3到8节。
有个用了嘴环控制紧匹马，还有掌舵控制整条船为比喻，
雅各用了嘴环来控制整匹马，还有掌舵来控制船来做比喻。
他说明舌头虽然少，却掌握了整个人一生的果效。
虽然我们舌头是少的，但掌握了整个人一生的果效。
嘴环跟那个舵都必须被控制才能发挥功用。
嘴环和舵必须被控制才能够发挥功用。
马是有力的动物，
马是有力的动物，
它可以做很多有用的工作，
它能够做很多有用的工作，
但是前提是你是必须把它有好好的操控，
但是前提就是必须要好好地控制。
船是有用的运输工具，
船也是有用的运输工具，
但是如果舵坏了，它那个船就会受到风浪的影响，
如果舵坏了就会受到风浪的影响，
它可能会沉船发生事故，造成人的伤亡，还有那个货物的损失，
可能导致沉船的事故造成人物的伤亡和货物的损失。
同样如果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舌头，
同样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
就代表我们有足够的属灵能力去节制我们的整个人，
就代表我们有足够的属灵能力去节制整个人，
我们可以不断地胜过罪恶的诱惑，
我们不断地胜过罪恶的诱惑，
坚定地跟随主，
坚定地跟随主，
行在神旨意的道路上，
行在神的旨意道路上边。
不过我们知道知易行难，
我们知道知易行难。
雅各说舌头是人最难驯服的，
雅各说舌头是人最难驯服的，
我们可以驯服自然世界，
我们能够驯服自然的世界，
驯服飞禽走兽，
驯服了飞禽走兽，
但是我们就是没办法驯服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器官，
但是我们就无法驯服这个小小的器官，
所以我们要更加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更加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们要知道舌头能够带来严重的破坏能力，
我们要知道舌头能够造成很大的破坏力，
像雅各说的，
好像雅各这样说，
第五节，舌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第六节，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舌头是火，在我们八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还有第八节，
还有第八节，
是不只是的恶物，害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是不只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舌头的恶是无可置疑的，
舌头的恶是无可置疑的。
啊，为什么文明的人类会进行一些种族的大屠杀？
为什么文明的人类会进行种族的大屠杀？
是由舌头来煽动的，
是由舌头来到煽动出来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个纳粹党德国一个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
在纳粹德军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
他说谎言说上一千片就会变成真理，
方言讲了千片之后成为了真理。
当年纳粹党都是用政治宣传那个 propaganda 来实行洗脑的，
当年的纳粹党就是用政治的宣传 propaganda 来到实行这个洗脑。
他告诉德国移民，
他说给德国人的人民，
犹太人不是人，
犹太人不是人，
他们是老鼠，
他们是老鼠，
所以你可以虐待他们和残杀他们，
可以虐待和残杀他们，
用政治宣传来传播谎言仇恨，
用政治的宣传来到散播谎言仇恨，
用恶毒的言语来剥夺人的人性，
用恶毒的言语来剥夺了人的人性，
去煽动人去伤害其他人，
煽动人去伤害其他人，
今天仍然发生，
今日仍然发生。
一间教会出现纷争或者是分裂，
一间教会出现纷争或者分裂，
通常都不是为了就是去争吵那个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通常不是为了基督教里面的核心的教义，
而是出于信徒或者领袖间互相的言语攻击，
而是出于信徒或者领袖之间言语的攻击。
只要有人用恶舌去搬弄是非，
只要有人用恶舌搬弄是非，
去散播谣言，
散播谣言，
圣灵的合一就被破坏了，
圣灵里面合一就被破坏。
有人可能以为，
有人以为认为，
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意见而已啊，
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我不是要人身攻击，
我不是人身攻击，
我没有恶意的，
没有恶意的
如果当事人觉得不开心，
如果当事人觉得不开心
是他有他的情商不够，是他的问题，
所以是他的情商不够是他的问题。
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呢？
什么叫出口伤人？
什么叫出口伤人？
什么叫语言暴力？
什么叫做言语暴力？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你喜欢被人谩骂，
你会不会喜欢被人谩骂？
诋毁，
诋毁，
藐视，
藐视，
嘲笑，
嘲笑，
挖苦，
挖苦，
被人用侮辱歧视性的言语来攻击你了，
被人用侮辱歧视性的言语来攻击你呢？
语言暴力在人心灵中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言语暴力在人心里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比肉体的伤还难治愈，
比肉体上面的伤害更难治愈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过案，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过案
就是大人常常批评小孩子，
就好像大人常常批评小孩子
从小开始就批评他，
从小开始就批评他，
嘿、hey, 你怎么这么笨，
为什么这么蠢
你真的没用，
你真的没用了
广东人就说生个叉烧比生你还好。
咁咧，广东人话咧，生嚿叉烧咧比啊生你更好。
啊，这类的话，
呢一类嘅说话，
啊，其实造成了小朋友他一生的自卑感，
造成佢一生嘅自卑感，
甚至于他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甚至会产生自杀嘅念头。
啊，我们知道尖酸刻薄，薄薄尖酸刻薄的话能让人怀恨在心，
尖酸刻薄的说话能够让人怀恨在心，
可以导致夫妻反目，
能够导致夫妻反目，
儿女反叛，
儿女反叛，
朋友成熟，
朋友成熟，
有时候甚至会演变成为身体的暴力，生命的悲剧，
甚至乎演变成身体的暴力，生命的悲剧。
在2005年，
在2005年，
有一个已经71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个教授，他叫燕教授。
在70几岁一个嘅清华大学嘅物理系嘅燕教授。
啊，他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他乘坐公车的时候啊，售票员就是错认了他们上车的地点。
咁佢哋坐公车嗰时咧，售票员认错咗佢哋上车嘅地点。
啊，他们所以就是为咗啊，需不需要补那个1元的票来争执？
咁咧，佢就系讲争拗，使唔使咧补1蚊呢个嘅车票嚟到起咗争执？
啊，就是争吵了一顿之后，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
争吵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有13岁的女儿。
啊，他是很气愤地骂那个售票员。
咁咧，呢个13岁的女儿咧，好气愤骂呢个售票员。
你怎么不讲道理？
点解你咁唔讲道理？
什么玩意？
咩嘅玩意？
真不是东西。
真唔系你真系唔系东西。
那个售票员被激怒。
这个售票员被激怒，
他就上前去掐他的脖子，
他上前握住他的颈，
所以他的那个13岁的女儿他就昏倒，
而
且死亡了，
这个女儿就昏倒甚至乎死亡，
是因为口角生而动物产生死亡，
因为口角继而动物产生的死亡。
弟兄姐妹，没有一种罪被我们舌头所犯的罪更多。
弟兄姐妹，没有一种罪比我们舌头所犯的罪更多。
还有没有一种罪是我们那么公开厚颜无耻的去犯？
没有一种罪是我们那么公开厚颜无耻去犯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都有一张嘴就随便讲话。
弟兄姊妹，唔好因为我哋一张嘴就随便讲说话。
不要对嘴唇的那个罪习惯了。
唔好对罪呢个嘅罪习惯咗。
就不再敏感。
唔再敏感。
不再悔改。
不再悔改。
不去对付。
唔去对付。
不去控制。
唔去控制。
求神怜悯，让我们回转。
求神怜悯，让我哋回转。
帮助我们对所说的话负责。
帮助我哋对所说嘅说话。负责
啊，认清舌头的恶性，
认清舌头的恶性
啊，明白言语犯罪所带来的伤害严重，
明白咧言语所犯的罪嚟到带来的伤害的严重性，
然后我们警醒勒住舌头，谨慎言语，
然后我哋警醒勒住舌头咧，谨慎言语，
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
最后一点很重要，
9到12节，
9到12节，
我们必须明白舌头犯罪是有根源的，
我们必须明白舌头犯罪是有根源的。
箴言4章23节说，
箴言4章23节这么说，
你要保守你什么？
你要保守什么？
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出口的话都是从心里发出，
出口的说话都是由心里面发出。
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7到20节说的。
这个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7至20节这么说的。
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且 这才误会人。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
因为心里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
凶杀、
凶杀、
奸淫、
奸淫、
苟合、
苟合、
偷盗、
偷盗、
妄证、
妄证、
谤读、
谤读、
这都是污秽人的。
呢啲都系污秽人嘅。
所以就是说舌头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舌头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我们的心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们的心才是一切问题根源。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这样
说，要顺服我们的舌头必须清洁，还有保守我们的心。
要顺服我们的舌头，就必须有清洁和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敬虔信仰，
我哋先至能够活出一个表里一致嘅虔诚嘅信仰。
其实生命完全还有一致是雅各书的一个重点。
生命嘅完全同埋一致系雅各书嘅重点。
之前雅各在第一章已经批评了一些人，他们心怀恶意，没有坚定的立场。
咁咧喺雅各书第一章，你已经批评一啲人咧心怀异议，冇坚定嘅立场。
在第二章，他又强调。
第二章咧，佢又强调。
表里不一，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表里不一，生命行为冇生命嘅行为，信心系死嘅。
所以同样的，在这里，他说言语必须跟生命是一致的。
到呢度咧，佢亦都强调生命同言语系必须一致嘅。
不能一边口说赞美神的话，
唔能够一边口讲赞美人嘅说，赞美神嘅说话。
另一边又用同一个口来咒诅人，
另一边咧又用同一个口咧咒诅人。
正如同一个那个船员不能一时出那个甜水一时又出那个苦水，
就好似咧同一个船员咧唔能够一时咧出一啲甜水，一时出一啲苦水。
无花果树不能生橄榄。
无花果树不能够生橄榄。
葡萄树也不能结无花果。
葡萄树亦都唔能够结无花果。
有怎样的树便结怎样的果？
有乜嘢嘅树就结乜嘢嘅果？
生命如何，你的表现也如何。
生命如何，表现亦如何。
所以就像耶稣说的。
就好似耶稣讲。
好树不能结坏的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的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的果子，坏树不能结好的果子。
要凭果子便可知道树的那个树的树枝。
能够凭佢嘅果子能够知道树呢个嘅品质。
箴言十章十一节也说。
箴言十章十一节咁讲。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生命与恶人的生命不同。
义人的生命同恶人的生命不同。
因此他们嘴唇所结的果子，那个话语的果效也进步相同。
因此呢，他们嘴唇结的果子和言语的果效呢，也都是不相同。
要看看你的果子表现，其实是表现你的生命如何。
看你的果子就是表现了你生命如何。
有一个主人为了宴请一位好朋友。
有一个主人呢，为了宴请一个好朋友。
他就把那个仆人叫来，叫他去预备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咁呢，佢就叫仆人呢预备全世界最好嘅嘢食。
到了晚餐。
到了晚餐的时候，
仆人把菜端出来，
仆人呢将菜呢拿出来了，
有那个凉拌鸭舌，
有凉拌鸭舌，
香煎牛舌，
香煎牛舌，
串烧鸡舌，
串烧鸡舌，
酱卤猪舌，
酱卤煮猪舌，
还有一个鹅舌汤，
还有这个鹅舌汤。
主人就很奇怪问他，
咁咧，主人好奇怪问佢：
我不是叫你要用最好的食材吗？
我唔系叫你用最好嘅食材吗？
为什么全部都是舌头料理啊？
点解全部都系舌头料理？
那仆人就回答：
咁仆人回答，
主人，舌头能辨明真理，说话、唱歌、赞美、感恩、安慰。
咁咧， 舌头能够辨明真理，说话、歌唱、赞美、感恩、安慰。
啊，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舌头更好的东西吗？
难道世界上面比舌头有更好的东西
吗？啊，主人听了说，哦，对对对，很满意。
咁咧，啊，主人听到咧就啊，对对对，好满意啦。
啊，过了些时候，主人又要请客。
过咗一啲时间咧，主人又要请客。
啊，但是这一次要来的客人是他很讨厌的人。
呢次嚟嘅客人咧，佢系佢好讨厌嘅。
啊，只不过是为了那个他没办法，因为要这生意的来往，所以要请他。
因为生意的来往，所以没办法要请他。
啊，于是他吩咐仆人。
咁咧，佢就吩咐仆人
去市场啊，随随便便买一点回来做就好了。
咁咧，佢就叫仆人咧随随便便买一啲嘢翻嚟得啦。
诶，那是到晚餐的时候，想不到端出来的仍然是舌头料理。
咁咧，啊，到晚餐嗰时咧，佢攞出嚟仍然系舌头嘅料理。
啊，主人就责备他。
主人就责备他啦。
我不是叫你随随便便吗？
我不是叫你随随便便的咩？
为什么你要用的最好的食材？
为什么你会用最好的食材呢？
啊，仆人说。
这个仆人说。
啊，主人。
主人。
你看。
你看下。
一切的纷争、控诉、诽谤、欺骗、恶毒的话语都是从舌头出来的。
一切纷啊，纠纷、控诉、诽谤、欺骗、恶毒的话咧，都是从舌头来的。
舌头能重伤、撒谎、掩饰、出卖、诱惑、颠倒是非。
舌头能够重伤、撒谎、掩饰、出卖、或诱惑、颠倒是非。
所以你说舌头是不是世上最坏的东西？
所以你话舌头系咪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呢？
舌头是好是坏，最终的选择权与管理权是在我们自己。
舌头的好和坏，最终的选择权和管理权都是出于自己。
箴言教导我们，
箴言教导我们，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另外，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言语不是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还有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头的滋润。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滋润。
我们所以要追求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智慧，
才能够节制和管理我们的舌头，
这样才能够节制和管理我们的舌头，
让他只说造造人的做造人的好话，
他才能够讲出造就人的好的说话。
怎样做？
怎样做呢？
当然我们必须从心开始。
首先我们必须要从心开始。
我们要带着敬畏神的心。
我们要带着敬畏神的心。
我们常常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
把我们整个人献上。
将我们整个人献上，
然后求圣灵来完全地掌管我们的心，
去求圣灵完全地掌管我们的心，
去更新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也要配合圣灵，
我们要配合圣灵，
让神的话语和美善的事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神的话语和美善呢来到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正如诗篇119篇11节说，
正如诗篇119篇11节咁讲，
我将什么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保罗也吩咐我们，
保罗亦都吩咐我哋，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的信，若有什么侵占，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都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侵占，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 把神的话美善的事藏在里面。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用神的说话来到藏我们的心思意念。
另外我们当然也要听从圣经的教导，
令我们当然也都要听从圣经的教导，
去管理我们的舌头，
去管理我们的舌头。
比如说，
譬如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另外言辞妄语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另外呢，淫词妄语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我们的父神。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预言起争论。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不要以恶报恶，要以肉骂还肉骂。
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不能一一都说了。
还有很多的经文，但是都没有一一地读出来。
当我们让神的恩典与大爱来洗涤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用神的恩典和大爱来洗涤我们心灵的时
候，我们其实就慢慢学会了宽恕与忍耐。
我们慢慢会学会宽恕和忍耐，
就弃绝能拆毁人的话，
弃绝了拆毁人的说话。
当我们勒住舌头，
当我们勒住舌头，
宁愿沉默也不让自己发预言和论断批评的恶言，
宁愿沉默都不让自己发怨言或者论断批评的恶言，
就能对多人对人多聆听，
就能对人多聆听，
多理解，多怜悯，
多理解和怜悯。
当我们总是对人说感谢鼓励肯定的话，
当我们对人说感谢鼓励肯定的说话，
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多做正面的评论，
对环境多做正面的评论，
用嘴巴多唱诗歌，多祷告神，
用嘴唇多唱诗歌，多祷告神。
我们的思想其实慢慢的就会变得积极，
我们的思想慢慢变得积极，
我们的性情也会变得温和，
我们的性情也都变得温和，
生命就因此得到了陶造，
我们的生命也都得到陶造。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认罪悔改，
让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认罪悔改。
因为你因为我都是嘴唇不洁的人，
因为你因为我都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们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
我们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求神来洗净我们污秽的心灵和嘴唇，
求神洗净我们污秽的心灵和嘴唇，
救我们脱离罪恶，
救我们脱离罪恶，
保守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
保守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
求神激励我们重新立志，
求神激励我们重新立志，
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多读圣经，
多读圣经，
多默想神的话语，
多默想神的话语，
多思想美善的事，
多思想美善的事，
属灵的见证，
属灵的见证，
多说赞美神的话，
多讲赞美神的说话，
造就人的话，
造就人的话，
让我们靠着主耶稣所赐的恩典与力量，
让我们靠着主耶稣所赐的恩典和力量，
顺服我们的舌头，
顺服我们的舌头，
谨慎言语，
谨慎言语，
活出表里一致荣神一人的生命，
活出表里一致荣神一人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为我们流血牺牲。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啊，我们的言语多有亏欠啊，多有啊让人受伤，不是造就人，而是拆毁人。神啊，求你来洁净，求你宽恕，也求你帮助我们去勒住我们的舌头，帮助我们不去随随便便的说一些啊让你啊让你的名受愧的一些话。神，我们靠着主耶稣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知道我们向你说的悔改的心你不会轻看啊，所以求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